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好，我们继续来看敬畏神或者怕神哈。我想我们不要看这么仔细了哈。那个以赛亚书八章十三节，还有十一章二到三节，还有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三十九节，还到马拉基书，就是旧约的结束里面，你都可以看到，他上帝希望人是。神的儿女是永远敬畏他的。那然后新约的我们也就跳过去前面的，我们就一看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一节，主是可畏的，主是该受敬畏的，主是该受惧怕的。好，那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敬畏神得以成圣，这些我们都应该有点了解，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惧怕，不敢得罪他，我们对上帝的严厉有惧怕，我们对上帝的要求有，这位要求我们神有惧怕，不敢不照着他的话去做，这个可以让我们逐渐的越来越成圣。然后哥林多后书 七章十一节，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我讲过，我常常讲说上帝的儿人的任何一个情绪、感情、欲望都是上帝所造的，你不要把它想成都是罪恶。虽然圣经里的确有讲到情欲有负面的那个字眼，那是因为那个很容易让我们上魔鬼的当，所以这样讲。其实你看，自诉、自恨、恐惧、想念、责罚，哈，甚至一开始讲的忧愁，这些情绪都可以是洁净的。那当我讲的重点是在讲惧怕，哈。礼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我给各位看的第一个大类，哈，就是有信心的惧怕。那通常有信心的惧怕，什么叫有信心的惧怕嘛？实在我们很难分。虽然我们刚刚在讲亚伯拉罕啊，这些就是我们好像很害怕，怕他，然后我们有可能我那样的描述会叫各位有很多很强烈的负面的感觉哈。但是我们有，我只能说有信心的惧怕是一种对上帝的慈爱怜悯的认识的惧怕。天主教或者基督教都把正确的惧怕把它翻译成，天主教了，把它翻译成孝畏，孝顺的惧怕，畏惧。把错误的惧怕翻译成奴畏，奴隶的惧怕。但孝畏奴畏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分，我觉得我们也很难分出来，所以我就说有信心的惧怕和没有信心的惧怕，我们不太好分得很清楚哈。就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名词可以把它们分得更清楚。有信心的惧怕或者敬畏，就是我刚刚列出来那些，当然还有很多。那有信心的不惧怕呢？各位很遗憾，我找到的非常少。最有名的就是我这里列的一个，约翰一书四章八节，爱里没有惧怕。可这惧怕在别的地方也就翻成敬畏，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翻。总之呢，我们对上帝有那种惧怕而又很相信他，就是不敢去犯罪，让我们更圣洁，让我们也愿意亲近他，是并行的。那没有信心的怕和不怕呢？ 那这个也很多哈。你看第一个反应啊，没有信心的怕和不怕，在创世纪三章十节，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这种害怕应该不是神喜悦的。然后下面哦，那就是那典型的圣经里面有名的害怕者，就是扫罗。扫罗是一个害怕者，扫罗也是一个使别人害怕的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不信上帝人都是这个特点，他们都在那里害怕，然后他们也叫别人害怕。独裁者是特别强烈，独裁者我觉得人家真是怕死他了，但他也一天到晚就怕人家。扫罗是这样，扫罗的怕不是对上帝有信心的怕，扫罗的怕是这种怕哈。那么大卫也有怕的时候，看起来是不对的怕哈，因为人家摸了一下约柜就死了，所以大卫就拒绝把约柜运来。撒母耳记下六章九节。下面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或者是很有代表性的惧怕哈，就列王记下十七章三三节，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就这种惧怕显然是一个错误的惧怕。就各位，这个惧怕你都可以翻成敬畏哈。那诗篇五十三篇第五节也是，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惧怕。这是所有不认识上帝人我觉得一定会的。我看那个《水浒传》里面那些人，尤其吕奎，那杀人杀得那么厉害啊，我都觉得一个特点就是他很害怕。那他怕就是因为他怕别人也来杀他，所以先把别人杀掉，然后这样就越怕越厉害了，因为他杀的人越多越怕人家要杀他嘛，因为他是个凶手嘛。但是神的儿女同样的，我们很难分得很清楚啊。诗篇第九十篇第七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或者你也可以把它了解成因你的愤怒而惧怕。箴言，我们刚刚已经看到我们熟悉的哈，惧怕或者敬畏是智慧的开端，是生命的泉源。这里那个讲的叫我们不容易了解，这个讲的我们就容易了解了。箴言二十四章十节，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是啊，患难之日任何时候胆怯就没有力量了，就这一段我们又非常容易了解哈。下面这个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哈，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或者是一个要节，让我们能够了解。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也就是对上帝的敬畏不是因着圣灵的工作，不是因着上帝的话语真的打动他们的心，只是人这样讲一讲。所以今天在讲世界末日要到了，然后叫人害怕，那个都是人的吩咐。虽然那种人的吩咐很刺激，你把日本的地震啊或者这些东西啊那个画面给人家看看会很害怕，但这种害怕我不太觉得真的叫人去归向上帝了。这种害怕只是害怕嘛，如果归向上帝常常也是很短的。各位小心，你归向上帝如果始终都是只是一时的刺激，那是不好的。你不要什么失业的时候或者九一一的时候很感动了，然后就归向上帝，然后过一阵圣灵没有在里，圣灵在里面工作不是持续的，那就很不好了。那都是领受人的吩咐哈。以赛亚书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三十三章都不看了。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十二节，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你回去可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很好，就是不怕耶和华就怕必死人。 如果你对耶和华有一个正确的敬畏，那就很好，你就不会怕这个世界上的人。错误的惧怕会让我们愚蠢，会让我们懒惰，会让我们更加得罪上帝。正确的害怕会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敬畏上帝，让我们就是做得非常好哈。你看马太福音25章25节，那个错误的仆人就是错误在害怕。我害怕去把你那1000银子藏在地里，看到你的原因只在这里。这真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人。他对上帝的要求有些认识，他知道神很凶，要求很多。但是他就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没有散的地方你要聚。上帝的要求很多，所以他知道如果他出去把上帝给他的钱去投资的话，万一赔了他就惨了。所以他就很有智慧的把这笔钱藏起来，然后原封不动一毛不少的还给他，结果没有想到主人还是这么凶。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应用在你在生活里面。哎呦，侍奉上帝，教会生活是很悲惨的。或者这句话你还不太熟悉，我讲下一句话你就熟悉了，也就是你的状况。参加教会，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来往，是很容易受伤的。于是你就成为一个很保守的基督徒。我信耶稣，完全相信，甚至我也读经，我也祷告，我也敬拜，但是我不要跟教会有任何的来往，因为教会是叫人受伤的。所以将来到天上，我把上帝给我的恩典原封不动，因为没有受伤嘛，原封不动都还给上帝了。我没有参加团契，我没有领人归主，我没有做这些服事，但是我有奉献钱哦。上帝说：“你给我滚出去！”对不起，这是上帝说的。错误的害怕，看到人得救了，居然害怕。马可福音5章15节，从前被群鬼所缚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各位，我们刚刚上一堂讲的，我知道叫你很反感，其实所有的反感都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上帝，因为他是全能的，因为他是全善的，所以你对他有全然的敬畏和全然的投靠是理所当然的。而人是充满了罪恶的，即便他是一个很聪明的独裁者，人是充满了缺点的，即使他有那么多的良善还是不够。所以人间的父母长官都不能够，都不应该叫我们完全的敬畏，完全的亲爱。但是人就把这种情操用在人身上了，就捧起了一个独裁者，或捧起了这个人间的这些有权柄的人，这都是错误的。那么甚至我们以自己敬畏自己或喜欢自己都是错的，这种心只能用在上帝身上。虽然我们引用的这些经文看起来叫我们觉得很受不了，但是你要知道那是应该的哈。然后你在人间如果对上帝没有这种因为上帝的伟大慈爱而有的惧怕的时候，你天天都在惧怕当中，你也会在惧怕当中，那才会真的没有人性了。跳下来看约翰福音第9章22节，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就他儿子的病好了，眼睛看见了，他父母却不敢认他是儿子，或者不敢认他原来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么我们也看到在下面的啊，使徒行传24章25节，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觉得恐惧，说你暂且去吧。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恐惧，这种恐惧就是保罗一定是讲得非常好， 保罗讲得非常好，因为菲利士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但神有恩典，借着保罗在他身边有三年的时间，他天天都可以听，甚至菲利斯也被感动了，他不但自己听，还叫他的太太土西拉一起来听。哎呦，但是我看觉得非常遗憾的事就是，他离上帝的救恩这么近，然后保罗也是实在是很好的一个传道人，他没有丝毫没有在这个时候要巴结菲利斯，他提醒菲利斯，因为菲利斯爱钱，告诉他将来会有审判。那这个时候菲利斯只要再听一句就相信就好了，可是他没有信，就不但没有信，他继续希望保罗贿赂他。这种恐惧没有叫他没有那个凭没有信心相随，就让他失去救恩，而且对保罗没有做该做的事了。好，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以大概天主教翻错误的害怕翻奴畏，就是从这里来。你们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但是天主教说的孝位呢有一半的根据，因为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没有说有儿子的惧怕。我们没有奴仆的惧怕，我们有儿子的惧怕。好，那么好，下面我们不看了哈，我们也看一下最后这个部分哈，很短哈，就是没有信心的不怕。当一个人没有信心，他不怕神的时候，就会疯狂。这是亚伯拉罕说谎的理由，不是他说谎疯狂，而是他怕当地的人不信上帝会有的错误的做法。创世纪二十章十一节。当我们对目中没有上帝的时候，我们会有错误的不惧怕，敢毁谤上帝的仆人摩西，民数记十二章第八节。好，我们就再看耶利米书第三十六章二十四节。王听见这一切的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就他们很勇敢啊，他们很大胆啊，他们没有惧怕啊，就跟诗篇里另外一句我这里没有引的，愚顽人心中不惧怕上帝，说没有神也不惧怕。好，那么最后结束是我用罗马书三章十八节，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希望我们不要有那种没有信心的惧怕和没有信心的不惧怕，我们希望我们有信心的惧怕和有信心的不惧怕哈。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样，我把圣经找来，然后看一下教会历史、神学历史上，我还是只能这样分一下哈。那么我们怎么样体会出来？那求上帝帮助我们了哈。好，我们是在讲信心，或者我们在讲信哈。救恩的次序里，我们讲到信。而下面我们也要提一个，就是改革宗神学很喜欢讲的，但是我非常怕这种讲法呢，就是大家变成只是在吵架或只是在炫耀，好像不恰当。不过我说一下，就改革宗很喜欢讲，在救恩的次序里面，重生先于信心。我记得我在念神学的时候哈，这是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先重生才相信啊，我们不是听了福音然后相信了然后我就重生得救了吗？应该是我信了然后就重生了嘛。各位，你要讲重生先于信心，信心先于重生，其实我认为都可以，重要的你要知道信心和重生都是神的恩典就好了。因为圣经里面有讲到说你要信，就是有讲到说好像信心先于重生的。改革中讲那个重生先于信心当然是对的，它的重点在什么？重点在如果你没有主的生命，你对上帝是不会相信的。 他重点在表达这一点，也很正确了。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多去在这上面争吵，因为每个人在蒙恩的过程当中表现的现象不一定是相同的，你就不要争一定要是什么现象。你相信你能重生，你能信主，都是主的恩惠和慈爱，主的怜悯荣耀归给主，这就好了。信心先于重生呢，比较好的经文是约翰福音6章65节，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我们可以把这句话一直扩展下去，你能够到主这里，而且到主这里不离开，能够继续相信上帝，继续的不断的信下去，都是神的保守。所以这就有点像是加尔文中的所讲到的圣徒的坚忍恒忍，那这个翻译很容易造成错误。就所谓圣徒的坚忍或恒忍，就是英文比较不会错误，就是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就是基督徒会恒久被神保守。那我们中国人翻译圣徒的恒忍，把它了解成我这个基督徒要恒切的保守我的信仰，那就刚好相反了。我们是要恒切保守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不是我们恒切的结果，是上帝会恒切保守我们的结果。说这话也不是说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不会失脚，我们不会离开主。这个从人来看，救恩一切从人来看一切都是不保险的，因为我们人会变。但从神那边来讲，一切都是永不改变的，不管你的得救或者是你的不得救，只是我们人看会有很多变化。我们不去讲究那个神看得到的部分或神安排的部分，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只能就神给我们的启示说他爱我们爱到底，那我们就有这个把握。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软弱，圣经里特别是希伯来书有那么多提醒，一定都是真的提醒，我们就求主的慈爱也好，主的警告也好，都在我们心中是真实的。你为了得到上帝的赏赐而忠心，这不是坏事，我们已经讲过多次了。你为了怕主的刑罚而不敢犯罪，这也不是坏事，只是求主让我们越来越敬畏这位上帝就好了。好，这个是信徒的坚忍。那么我们讲信，我们也讲一下望和爱。那么信和望中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个加尔文也很强调这一点。那么望呢，在二次大战以后呢，有希望神学这些啊，很多人喜欢讲，但是那个 Moldman 那些我觉得是新派的东西，只是加了一点粉饰，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德国的神学啊，真是西方人都很喜欢去，中国人更喜欢去啊。但是我觉得是异端的大本营，实在没有什么那么了不起的地方哈。Moldman 神学讲希望神学，其实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很深。他之所以要强调希望，其实重点在什么呢？重点在未来会更好，这个叫希望。各位，我们在讲希望神学的时候，我们在讲盼望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在讲未来会不会更好或更坏，这个世界会更好或更坏，这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重点是我们在仰望耶稣的救恩，未来一定会更好。如果你是指将来的新天新地的话，如果你指这个世界会不会更好，我觉得你不必太在意。在19世纪开始，这个世界是因为受那个时候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然后受工业革命的影响，哦，大家都有一种疯狂的，就是所谓进化论了，就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你看机器的发明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幸福和快乐，然后达尔文又就 其实对进化论理论那个时候了解是错的，甚至我们中国的了解都错的，所以把那个 evolution 翻成进化，其实达尔文的思想里并没有进的意思，就是有无休止的变化而已，而这个变化里面没有上帝。就是在大概19世纪开始甚至18世纪末开始，一直到20世纪，大概有100多年200年的时间，人都非常乐观。那教会受世界的影响也很乐观，这个不一定是坏事。各位，你看到电视你受到影响，这个是正常人，你没有影响那是牧人实心了，并不一定很好。我们受环境的影响这是正常的，我们受自己身体的影响也是正常的。你今天感冒头很痛，你一定觉得你很喜乐，那我只能说你是非常人士。我们受身体影响不是罪恶，只是我们总希望我们的信心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更加成为主导就好了。不过在过去的都就在20世纪的50年代甚至第一次大战之前，这个世界是很乐观的。那基督教呢有两种乐观，在那个时候一种我认为是不好的，就纯粹受世界影响，那就是新派了。但另外有一种呢也是改革中的一支，是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受，他们是受就是大复兴的时候受爱德华兹的影响，就是觉得圣灵的工作太奇妙了，所以在教会顺着圣灵的工作之下继续有这么多人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啊，这世界会越来越好。这叫后千禧，后千禧年。那么就是千禧年会在世界上实现。如果你是因为圣经，因为你看到圣灵的工作，你觉得世界会越来越好，那我也感谢主。虽然我不是后千禧年派，但是我觉得你的解经，你的生活纯粹是看到环境的话，那你解经就是非常悲惨的错误。好了，到一次大战以后，各位你们看梁启超的书也知道嘛，就觉得西方世界是破产了。就梁启超那个时候欧游新引路，就从欧洲回来就觉得哎呦，欧洲其实是非常悲哀的。那是一次大战以后人的乐观第一次受到打击，原来科学的发展，原来人文明的进步带来是更多的杀戮，然后二次大战就更悲惨了，然后二次大战以后人就更悲惨了，到今天根本人没有那个进化的想法，不觉得世界越来越好，连不信主人都觉得世界越来越坏了。所以我是觉得佛教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因为佛教是很悲观的。各位，我们基督徒就不要上这个当，你就不要一天到晚看报纸来解圣经了。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